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89页，我们从倒数第六行看起啊，这是一段求生警察这一句经文，是为一大藏教之总归。一大藏教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论，全部在里面。他的总结就是劝人求生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就圆满了，就落实了。是华严原始注脚，那华严这个法门很特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开悟了，他不在人间说的，在定中，就是说没出定，菩提树下打坐没出定，开悟了没出定，把他所觉悟的这个境界给大众做一个说明，做个报告啊，他所悟得的究竟是什么啊，是整个的宇宙用佛法的名词来说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的真相他全见到了，全明白了。慧能大师是听五祖讲《金刚经》开悟的，释迦牟尼佛是在定中开悟的。这就说明每一个人大彻大悟的机缘不相同。这就是佛无有定法可说，会门门都是悟门，都是开悟的门，不会也，华严法华无量寿也不是佛法， 你看，关键就在会不会。什么叫会？今天我们也很清楚、明了，抓住这个枢纽了，放下就会了。放不下了，佛来跟你讲，你也不会。那总而言之一句话，修行就是放下。净宗法门是一切众生个个圆成佛道啊，他只要你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功德就圆满了啊，剩下来没了的事情到极乐世界全了了，特别法门啊，真实不虚啊。所以华严经把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的缘起通通讲清楚讲明白啊，释迦牟尼佛定中讲的，没有人看见，人家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入定，二七日中，也有说三七日中，那二七就是半个月，三七二十一天，两种说法都由经典做依据啊。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不重要啊，重要的他确实在定中讲的啊。什么人听经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有神通能参加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听他报告。那没有这个神通听不到啊，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小乘啊，没有声闻缘觉，没有全教菩萨啊，全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化身大士参加这个法会。所以在这个世间，小乘人不成人啊，小乘人说大乘非佛说，不是佛说的啊。华严经从哪里来的？龙树菩萨有这个机缘，得到大龙菩萨的邀请，大龙菩萨的加持啊，他有机会去到龙宫参观。原来大放光佛华严经讲完之后，大龙菩萨把它收集起来藏在龙宫龙树菩萨见到了，分量多大呢？这龙树菩萨说的，全经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劫，不是一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微尘劫，一世天下微尘品。这个经我们地球容纳不下，太阳系也容纳不下， 银河系也未必能容纳得下，太大了。我们只能用无量无边无尽无数来形容它。为什么？它称心，心没有数量，没有大小，没有边际啊，圆满成心。当然这个心他没有能力受持，他是初地菩萨。那么再看还有中本，中本的分量比大本少了很多，好像我们中国的四库全书是大本圆满，还有一个中本会要，会要只有大本的三分之一，这个分量阎浮提众生不能接受，还是太大啊。他还有个小本，小本是什么呢？目录提要，就好像我们这边四库全书提要一样，只有五册啊。这个分量很好，阎浮提众生可以，所以他就把这个小本带到人间来了啊。人间有华严经，华严经的末路提要啊，多分量多大呢？一共十万偈，十万偈这个四十篇。当时传到印度，那么从印度传到中国是残缺不齐的文字，第一次东印传来是他兰陀翻译的啊，只有三万六千偈。你看全经十万偈，三万六千偈，三分之一多一点啊。第二次唐朝舍查兰陀传来的啊，四万九千诵，将近一半，十万诵才是一半，就四万九千诵，比晋朝来的多了九千诵，翻出来叫八十华严啊，八十卷，中国人称卷，东晋是六十卷啊，这新翻来新华严经。是八十卷，在中国华严经啊，主要就是这部书。贞元年间，啊，乌图国王向中国进贡，贡品里面呢有一部四十华严，就是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行愿品》。是完整的，没有欠缺啊，翻成中国的时候一共四十卷。所以现在学华严，弘一大师告诉我们应当采取八十华严啊，前面一直到历史精品 最后一品呢，普贤行愿品21卷呢，不要前面59卷。啊，接着读普贤行愿品呢，这40卷，总共99卷。这是中文翻译华严最完整的。啊，传到中国来只这么多，这么多，通通翻译出来了。啊，虽然不完整，华严经的大意能看得出来。啊，99卷华严。啊，我们过去也尝试讲过两遍。两遍都没有圆满。啊，第一遍80、40都讲了一半。没有留下资料。啊，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啊，当然更没有录像。啊，第二次在新加坡起家的有录像，啊，录音录像齐全，留下来4000多个小时。啊，那么这部经《八十华严》讲到初住品，摄住初住。用了4000多个小时。啊，据这种进度估计，这一部经讲圆满一定超过20000个小时。也不是现在人能接受的。现在人希望的东西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啊，这样大部的人家不愿意学习。所以我们就把它换了。华严停讲，改学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呢，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义理境界确实是相同的，没有两样。啊，华严纵然是学习，未必能契入，入不进去。为什么要化身菩萨才能入华藏世界？啊，入不了华藏世界，等于白学。啊，那么佛陀讲经教学的目标是希望我们一生成佛。华严是一生成佛的法门，要断烦恼，要断习气，非常不容易。那无量寿经它不需要断烦恼，不需要断习气，它可以待业往生。那就是我们首先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道场，在那边学习，那边阿弥陀佛亲自指导我们， 保证我们一生当中真的无上菩提。所以求生心肠，果然生到净土，等于一生的圆满成佛。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目的全都达到了。所以精进，精进就是指我们学习的无量寿经，正是华严中本。于此经末以求生净刹，你看这一句，普劝有情同归极乐。我们的学佛就圆满了。经所劝者呢，正是弥陀之本愿。阿弥陀佛嘱咐我们，希望每一个修净土的同学都有义务，都有使命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三福最后一句劝净心者，那么这个地方叫我们普劝有情，都是同归极乐。世尊，释迦牟尼佛即十方三世如来之本性、本愿，就是这一句。世尊，开花现世。开是开始，化是教化，显是明显，事是指示，明显指示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摄于众生，同入弥陀一乘愿海。实实在在愈是希望，希望所有的众生我们都能在这一生当中同如弥陀夜尘愿海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弥陀夜尘愿海的实现，一尘愿海的落实。不是一个愿望，他落实了。他统统做到了。这个里面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欠缺的四十八桩事，就是四十八愿。一切诸佛刹土，少者劝一两样，多者劝十几样、几十样。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跟四十八愿一对比，全缺了。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相比，好像差不多， 细心观察也缺了几样，不多。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得到真实究竟圆满的大利，利是利益，好处你全得到了啊！信愿行中，愿为基数，愿很重要，好像是枢纽一样，它是最重要的部分啊！如果没有信，愿发不出来。一定要有信的，要真信，真信的愿才真正发得出来啊！首先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知道一桩大事，人没有死，千万要记住啊！死是生死，人没死啊，这桩事情最近有个同学捡了一张报纸给我看，量子力学家证明灵魂不灭啊，证明这个，哎，就说明没死啊。那生死是怎么回事？他另外换一个生活环境，另外换一个生活环境，不就是佛说的六道轮回吗？啊，人道他离开了，他要是有福报，断恶修善，达到善的标准，他升天去了，这人生丢掉了，天上去了。啊，有人告诉我，孔老夫子、孟夫子都在忉利天，我相信。啊，以他们当年在生的时候所修行的道德、善行，凭这个，当然生忉利天。那为什么我们世间没这么大的福报？他的福报超过人道，到天道去了啊！而且是升的第二层天，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忉利天忉利天给我们这里有时差，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孔老夫子距离我们2500年啊，那他生的忉利天在忉利天是多少天呢？2500年，25天，去没久啊，啊，才去了。他的寿命多久呢？寿命1000岁，天上1000岁，你就知道佛菩萨了啊！一天是人间100年的啊，天上快乐，苦少，很少很少，乐多，样样称心如意啊！无助，天心、四子球这三兄弟啊，在佛法里面修持。 都有了不起的功夫。啊，无助天心，最后归净土。啊，往生论就是天心菩萨做的，是他修弥陀净土的报告。啊，跟我们大家做分享的，我们学过这部论。啊，是净土重要的论点，三经一论就知道。四字诀是生，弥勒净土。啊，实际上呢，他没去。啊。都衰天了，天人的风貌太大了。他到那个地方一去的时候，他起了贪心，留念这个地方，所以四字就要升到都衰天，是外院，不是内院。内院是弥勒菩萨道场，他迷了，被外面的落迷了，没有到内院去。啊，这就是说明习气没放下。啊，在这个环境里头，阿赖耶里面的情执的种子斗率天外院的天人把他引发起来了。啊，他去不了内院，一念之差了。这也是菩萨作六了给我们看。啊，让我们要了解妄想分别执着，要真格放下，不能有丝毫啊贪念，丝毫贪念都会障碍我们往生。何况我们无论在解行各方面都不如无住天心四字诀啊，不如他们三兄弟。啊，三兄弟无住天心都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应该啊要警惕到的。出生死海，危难愿望。啊，大乘教常说，法有心生，法是说佛法。扩大来讲呢，一切法，色有心生，色是物质现象。啊，全是从心变的。啊，随愿真的是枢纽，方便道门，法门无量无边。啊，方是方法，这个地方讲的方法，成佛的方法。啊，便是便利， 适合我们自己修行，不止一门，很多很多门，有禅，有密，有教，有观，八万四千，门门皆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问题是你自己的根性、根性。这个门不能进，到那个门；那个不能进，门不能进，还有，你一定会找到跟你根基相应的法门。那你就进去了。啊，有一个法门，什么样的根性遇到，通通可以进去。这就是念佛法门。啊，净土念佛法门。啊，这个遇到了，放心。大胆，啊，印智法师前几天来送了一份他师父海贤老和尚往生的录下来的观点。啊，我这几天客人多，客人离开了，我有时间，我把它看过一遍。海贤老和尚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我们非常尊重他，礼敬他。他走，去年走的，112岁，一生修苦行，持戒念佛，啊，没有读过书。出家之后，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像锅炉匠一样。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任何障碍。工作的时候可以念，他的工作是苦工。啊，开垦耕地，他一生开垦耕地有100多亩。啊，每一天都在田里面工作，所以一面挖土，一面耕种，一面念佛，这与念佛不妨碍。112岁，还上树，爬到树上去折柿子。啊，有信徒到他小庙来，啊，他就这个取水果，自己。用个小楼梯爬到树顶上，120岁，一生没有人照顾，啊，自己洗衣服，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112岁，对这个世界丝毫不沾染。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那衣服都是补丁补出来的。啊，一般人不能忍受他的生活，他过了一辈子，走的时候欲知是知，没有生病，自在往生，往生之后。啊，给他入殓的时候全身柔软， 比活的时候还要柔软。啊，这个光碟我昨天晚上看了。啊，早晨我给胡居士，希望我们大量拷贝流通。啊，看了这个光碟，就晓得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老人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一句佛号原来就是一切诸佛的名号，一句佛号也就是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全在这一句佛号中。啊，这一句佛号必定得生经常。啊，圆满无上菩提，真正不可思议。他是我们现代人的，给我们做模范的，做榜样的。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啊，非常难得，光碟里面所说的，他们已经写成文字了。啊，光碟的说明，啊，这个文字可以不多，可以把它印成小册子，跟光碟一起流通。啊，多看这个，多听，确实能坚固我们的道心，啊，坚定我们的愿心，啊，一生就是求生净土，啊，生活随缘，什么都不求，样样都好，样样都不在乎，啊，他生过病，年轻的时候。病在腿上，他母亲给他找医生，找了很多医生都看不好，最后他自己明白了，这是业障。啊，他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了两三个月全好了，啊，再都没有发了。阿弥陀佛能治病。问题在乎你信不信，啊，你真信他真能治病，啊，你真相信念佛生生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生生都得到一切诸佛如来加持，啊，虽然生活非常清苦，他住的是个小庙，在农村里头。啊，我看到了照片上照下来的。啊，他那个小庙还没有我们教学楼大。我们教学楼有三层，他只有一层。啊，叫来佛寺，也有典故。人在这个世界学佛了，佛在入灭的时候教导弟子，最后两句一教是佛灭度之后，佛弟子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持戒不怕苦，必定能成就。 那成就绝不是在这一生，是在来生。来生决定不要去搞轮回，那我们跟印智法师联系，老和尚的时候还有一些事迹要有人知道写出来，我们把它印成书，在佛门里面流通，帮助大家增长信心，坚定愿心啊，不怕苦，不怕难啊，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决定要往生净土。虽然八万四千门门门皆苦啊，但归元无二，住方便中呢，就近方便呢，唯在往生。这是真的。啊，禅迷教观，教观一般是通直教下。参考资料就都有，啊，从佛教百科全书里面揭露下来的教相门与观相门的并称，啊，详称叫教门、观门，略称呢就叫做教观。教，什么叫教门，什么叫观门啊，观教啊是教相，相就是形象，指分判佛一代所说的教门之相，以之为建立宗旨的教义理论啊，像华严宗完全用华严经的教相建立宗旨啊，这一个学派以华严为主，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啊，三论宗他以中论、二论、十二本论啊，以这个三部为主，法相为实，有六经十一论啊，那我们净土宗有三经一论，依照三经一论建立净土宗的宗旨啊，就教义的理论，这都是属于教下门啊，关系关门呢是关系关行，行是讲的修行实践的方法，啊，那么净土宗的观门有实相念佛，有观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持名念佛，啊，有这四种。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啊，他讲十六种观法，归纳起来播出这个四种啊，实相、观想、观相、持名。好，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两方面，任何宗派都有这两方面啊，不管哪个宗派，有教有观啊，就是有理论的依据，有修行的方法啊，所以说任何宗派啊，皆有此二者，如法相宗有教相与观道，密宗有教相与思想啊，然天台则特别为之宗义的要目，该宗以五十八教为教，以三观十乘为观，并主张啊此二者相似，可称妙解妙行啊。那么在中国大乘佛教里头，学天台的最多在八大宗里头，天台宗最兴旺，传到日本，传到韩国啊，也如是。那喜欢深入经藏的啊，大概就是华严、法华三论。法相为师啊，这是个四个宗派，一般被称之为哲学啊，佛经哲学啊，他把理跟事讲得很清楚啊，所以确实有妙解妙行，法华玄义卷八下卷所说，闻教而观，观教而闻，教观相知则入尘门啊，通通则通入尘门啊，教搞清楚了，要懂得修行的方法，依照方法起行了，还得用经典来对照，我有没有走错路啊，经典就是教官，好比地图常常拿来核对一下啊，教是地图啊，官是真干啊，真走，那么天台三大部里头，法华玄义及法华文句这两部以论述教相门为主，旁及观行啊，都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啊，摩诃止观是以观行为主啊，完全讲修行，修行的方法啊，当然也要参考经典，故天台宗以教观双美为师所成啊，学的人特别多，原因也在此地啊，教讲得好 修行的方法也非常巧妙啊，去学习的人特别多啊。华严经我们看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啊，他们的修行方法有五指六观啊，五指六观是心门啊，华严经的大疏钞是关门啊，那么修行他法，他法是净宗念佛以外的方法，与今生超脱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为什么称三界？这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三界的范围都非常广大啊。欲界里头有欲界六层天道，从四王天到他化自在天都叫欲界天，属于欲界，说欲界里头有天道、人道啊、畜生道、魔鬼道、地狱道，六道具足啊，还有阿修罗道啊。往上去色界天只有天道，阿修罗以下这个五道他都没有啊。再往上去无色界天，四层天也属于天道，这些天道没有形色啊，没有相当的功夫见不到它啊，要有四禅以上的色界天的天眼才能见到啊。所以说这为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要超脱就很难了，这为难行道啊。要把烦恼习气都要断掉，习气是断不了，要能控制住，用禅定的功夫，现行断掉了，习气倒控制住了，它不起作用，虽有不起作用，定功殊胜，这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什么人呢？证阿罗汉果啊，小乘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我们不要说阿罗汉，阿罗汉下面有阿那含，有斯陀含年小乘的粗骨虚脱环，我们都很难证得啊。虚脱环要破五种见惑，我们想想能不能做到。第一个是身界，第二个是边界，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 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五种见惑断尽？五种见惑断干净的，正小乘须陀洹果位，算是成就。他虽然还没有脱离六道，但是他在六道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能够脱离三界。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天上寿命长，人间天上七次，何年何月？啊，忉利天的寿命，忉利天一天，人间一百年，寿命天上一千岁。啊，夜摩天加一倍，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两百年。寿命是他们那边的两千岁，再往上去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人间四百年。寿命四千岁啊，那么再往上去化乐天，化乐天的一天是人间八百年啊，他们的寿命是那个地方的八千岁。你这样一想就不得了啊，须陀洹到阿罗汉时间太长太长了啊，他化自在天，这欲界最高的身体，他那里的一天人间一千六百年是他们那里一天啊，寿命也是一千六百岁。你这一想就太可怕了，我们能不把净土抓住吗？我们能不想在这一生往生吗？决定不可以啊！啊，换一句话说，这一生不能往生，想超越六道轮回，没指望。这是跟你说老实话，说真话，太难太难了。世尊，弥陀，诸佛如来，慈悲到极处啊！没有一个不劝我们，赶紧抓住，赶快求生极乐世界。啊，把这个世间一切缘统统放下，绝对不要留念。啊，我们常常劝人，劝人就是劝自己。啊，人听，十遍二十遍未必相信。我们劝人天天劝，总重复几百遍几千遍啊，自己真信的，自己真发愿的，真是成就别人的，一定是先成就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一心道啊。 敬重正修，首推持名啊，敬重修行，持名列在第一。千万不能够错过，错过太可惜了。但谢日门，二能发愿求生，一为弥陀世寿，二恒超三界。啊，这是讲你对于敬宗没有缘分，对于其他的法门有这个缘，可以修。修最后啊，要把所修学的功德统统回向求生净土，就对了。那这经上有三辈往生。往生正印啊，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叫一心三辈，是我们这个世纪敬宗大德慈州法师啊，这也是个非常对戒律有研究的啊，他的科判里头判造一心三辈，那我说啊，临终生念阿弥陀佛多来接引，这个法门真正是给修行人最究竟圆满的方便，让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啊，去这个经要认真去学习，把我们所有的疑惑统统化解了，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他一生就一句佛号，没有涉猎一切法门。啊，老老实实就专念这句佛号。啊，锅炉匠是这个修法，三年成功。他用这个方法用了一辈子。啊，出家人当中，大概这个世纪里头，寿命最长的是他。上一个世纪，虚云老和尚120岁。啊，他往生去年。112岁，啊，虚老和尚参禅，往生到斗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界来成佛，啊，虚老他们的身份，就像目犍连呢、舍利弗这一类。佛的弟子，啊，成愿再来啊！啊，可是真正究竟圆满，是往生极乐世界。啊，锅炉匠实现给我们看。 啊，海贤法师也是示现给我们看的。给现代众生做正传呐、念佛往生给我们做个证明。最殊胜的证明就是念佛人的心情好，身体好，112岁不要人照顾，往生的前一天还在田里面耕种啊，第二天就走了。啊，说起来人家不相信，老和尚身体很好啊，什么毛病都没有啊，怎么说走就走？啊，欲知是知。啊，老和尚到寺庙去参观，告诉大家。我下一次不再来了，别人都不相信，身体那么好，你怎么不再来呀？啊，谁知道他往生没有生病，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佛来接引他，佛什么时候来接引他？早就通知他了，他知道。所以晓得到时候一定走。啊，我们在这光碟上看到信息。啊，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从这个光碟上增长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愿心。这个碟要看。跟普通往生人不一样啊！别人往生都有病，都有助念，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是故啊，此经以求生净刹总收前文啊，常行文的时候。到这就总结了，用这四个字求生净刹。啊，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圆满成就了，如愿以偿啊，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最后一张照片是手上捧着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诞生，捧着这本书照了他最后一张照片，第二天走了。我们看下面一篇课题一思，看得流通佛慧诗文第47页，说明能够听到这部经，听到阿弥陀的名号，是有福有慧之人，没有佛慧听不到。那我们在显老光碟上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准念佛，他心里念佛， 口里不出声音，不准拜佛。他夜晚别人睡觉了，他半夜起来拜佛。在那么艰难日子里头，他自己修行功夫没有中断啊。那个时候公社吃大锅菜大锅饭啊，饭里面有肉，他吃肉边菜，啊，这些善巧方便都值得我们学习。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时代是会转变的，灾难是会结束的，是会终止的，要紧的是自己有信心不退转，啊，一心求生净土。啊，寿命长短就像贤老和尚一样，由阿弥陀佛安排。啊，自己对这个没有一点留恋牵挂，没有，一切阿弥陀佛做主。啊，往生前几天阿弥陀佛通知我，我知道了就行了。真自在。我们看念老的题解啊，品题的题解，世尊于设长行之后，复以寄送重申前意。这个地方的寄送是重送，啊，于中复标明是非，仅非显示，于显示中赞叹三思，赞叹三桩事情啊，这是最后特别帮助我们明辨是非。显出非，显出是，啊，显示当中第一个赞叹的信受求生，啊，第二个佛之难思，佛的智慧不可思议，一定要相信。我们在学佛这一生当中，境遇不相同啊，有时候顺境善缘，有时候逆境恶缘，那么这些全是佛菩萨安排的，来考验我们，看看你能不能通过。能通过，大幅度向上提升；不能通过了，就堕落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这一生就能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啊，顺境 善缘没有贪念。啊，逆境恶缘没有怨恨，心平气和。啊，知道佛菩萨在考我们。啊，经教是不错了，学得不错了，实际生活当中啊，能不能产生效果？啊，也就是说。净缘当中能不能保住清净平等觉，这很重要。啊，顺境善缘，善缘是人事，人事方面样样都好，啊，样样都顺利，有没有贪念？有没有情执？啊，这里考考你，有贪念有情执，你的清净心没有了，平等心没有了，啊，逆境，一切都是反方向的，啊，苦不堪言，啊，恶缘。外面人事环境都是找麻烦的，都是毁谤的，都是陷害你的，这个日子怎么过？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外面境缘不放在心上，没事啊，没有怨恨，没有报复啊，反而能生感恩的心。干什么心？谢谢他成就我，帮助我境界提升。没有这个境缘，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没人考不知道，以为我通过了，境界一现前不行了。所以日常生活是考验，顺境逆境是考验的，善缘恶缘也是在考验的。啊，真正考验在境界里就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成佛了。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在哪个等级？啊，心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这是三个等级。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阿罗汉。平等心里面没有分别，是菩萨。最后一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佛。所以经题上啊，把这三个级别都摆出来了。啊，所以佛在这个偈颂里头会赞叹心受求生。第二个佛之难思，第三个念佛得度。郭鲁江念佛得度，海贤老和尚念佛得度，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典型。啊，我们念念不忘记这个老人。 啊，请看下面经文。课题表佛说颂，而是世尊而说颂言。啊，二是长行讲完的时候，啊，最后叫我们求生净土。啊，之后啊，佛就说偈颂。丙二，习修福慧文经，分为两段。啊，第一段就结束福慧十文，没有福，没有慧，听不到佛法。啊，听到佛法，肯定是有福德，有智慧。若不忘习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这是偈颂的第一首。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首四句啊，第一首证明本品之品名，佛慧是文啊，品题就用这个意思。一切经中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其中执著善本，就是往昔修福慧，若非虚慧也，在于此正法不能闻也。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在这个时期遇到不能闻法的人很多啊，他们不相信，啊，特别明显的，还有一些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啊，这样呢，造成宗教之间的裂痕。啊，现在我们共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人活在这个世界，希望得到幸福美满。幸福美满的基础是建立在和谐，如果没有和谐啊，没有这个基础，幸福美满会落空。每一个宗教，什 神圣的教诲，我们可以能够明显地看出来，那就是个爱啊，基督教的经典有多少句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佛的经典里面，大小乘经典，佛说了多少次慈悲啊，古兰经说了多少次仁慈啊，我看许多宗教的典籍，我总结出讲仁慈讲爱是内容里头句子最多的啊。那么换一句话，我们可以说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是爱的教育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这个爱我们要把它集成下来，那爱什么？神之爱啊，圣贤之爱啊，跟凡夫的爱不一样，凡夫的爱里头有情志，圣贤爱里头没有情志，它有智慧，所以是智慧的爱，是亲近的爱，是平等的爱。佛法的慈悲是无条件的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么这些爱是神的，我今天继承下来，神的爱落实在我心中，落实在我身中，我要把它做到，我代表神，代表圣贤去爱一切众生啊，这是每一个宗教徒都要觉悟的，都要认识的啊，都要把心量脱开啊。前两天印尼宗教部的副部长来访问啊，告诉我们印尼中小学今年要推展弟子规啊，弟子规的全文已经翻成印尼文啊，讲义采取蔡黎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啊，也翻成印尼文啊，上次带来给我看了，后面还有一半，下次下次还没出来，上次翻成功了，又告诉回教大学建立一个四库馆，里面是汉学习啊，他们汉学习的学生是有学位的啊，有学士、硕士、博士啊，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啊，希望深入研究。我们遵从学校，四库全书 会要啊，国学之要，群书之要啊，制药每一样都送了十套啊，全书一套，这个会要一套，他们建立一个收藏馆啊，正式开汉学习。这真正有智慧啊，心量打开了。过去中国人的心量大，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能够接纳，能包容，佛教也回馈了，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提升了儒跟道的境界，要互补啊！啊，今天印尼回教包容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大乘佛学。他们认真的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啊，这个学习的学生，他们学习的资料第一手的就是四库全书跟会要啊，全是文言文写的啊，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还有先修班，先修班就是把汉字文言文学好啊，这个我相信啊需要3年的时间啊，好死啊，心量脱开，要想这个世界安定和谐，化解一切冲突，回归到真正的和谐，一定要互相包容，才能化解竞争啊，斗争，才不至于再有战争啊，我们希望竞争斗争战争永远能化解啊，人与人都能够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啊，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太平盛世出现了啊，希望地球能够出现太平盛世，这个是要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宗教再没有排斥，宗教互相尊敬啊，都帮助自己提升啊，世界宗教是一家，世界族群是一家人，是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相安无事我移民到澳大利亚，在图恩巴住过不少年，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金钟学院啊，今年13年了， 帮助这个小乘，这个小乘有120万居民，来自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有10几种宗教。啊，这个12年没有白过。啊，我们这一个小城的居民真的团结起来了。啊，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啊，是由宗教带头的。10几个宗教的领导人。啊，首先是自己互相了解。啊，互相学习，最后大家一心一意要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希望大家到这边去看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生活在一起。啊，图文巴可以做到，我们相信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都可以做到，整个世界都可以做到。啊，但是要懂得重福修慧，啊，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人不能没有福，不能没有慧。啊，很多人对于佛产生最大的误会。啊，我们住在这个小村里头，我们把佛经上的好的句子，把佛像啊供养在院子里面，我们的邻居看到了啊，劝我们不要修佛啊，不要拜神，这是迷信啊，他们看到不喜欢。我们就问他，你要不要福报？要，福报要。要不要智慧？要。那佛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不知道。那佛是迷信？错了，佛不是迷信，佛就是智慧，佛就是福报。那皈依佛二祖尊，二就是福跟慧，足是圆满，福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这就叫福。那你不要福，就是不要智慧，不要福报，不要智慧愚痴，不要福报贫贱。啊，我们要福，我们求福求慧。啊，学佛就是学智慧，学得福报，怎样才能得到？啊，我们学了几十年，真得到了，所以才劝你。我要没有得到，不劝你。我真得到啊！啊。这是什么？没有人教啊，没有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所以你细细观察，排斥佛，啊，还障碍别人学佛，这个事情不能做。 为什么来生生生世世都没有福报，都没有智慧，你说多可怜啊！这一生有没有智慧福报呢？没有，有智慧福报他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反对一桩事情，他一定把这个事情研究清楚搞彻底，然后告诉我为什么反对你。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反对的概念全没有了，你完全把它误会了，认错了啊。换一句话是，佛菩萨蒙不白之愿，你冤枉他了，冤枉好人有没有罪过啊？你冤枉好人，在因果里将来一定人家冤枉你，一报他就因了，他就有果嘛。这一生没有，来生肯定有，后世肯定有啊。学佛是宗教，这个对佛教完全不明了啊，真正是冤枉啊。啊，方东梅先生，我是跟他学佛，学佛实际上是他传给我的啊。他的著作里头有，诸位细细看就知道，他讲过很多次佛教是无神论老师告诉我的啊。但是佛教的无神论不是彻底不承认有神，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就好像我们承认有中国还有外国啊，神跟人是平等的，宇宙不是神造的。宇宙从哪里来的？佛说的，从心想生。这个话很难懂啊，宇宙是从我们念头生出来的。可是这段事情已经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找到了。他们研究物质，物质从哪来的？物质真的是念头来的啊！所以量子力学家知道，物质现象是幻象，是假的，不是真的。跟佛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完全相同啊！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先有念头，后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这是佛经上常说的，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啊，这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几百年，一代接着一代，到最近才把这个谜底揭穿。揭穿之后一看，佛在三千年前已经说出来了。那对于佛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怎么能说他迷信啊？迷信这两个字，你对他相信，你对他了解，你信他真信，你对他透彻了解，你不相信他那也是真信， 完全没有搞清楚，你相信他是迷信，你不相信他也是迷信。我说你搞清楚吧，啊，信与不信统统是迷信，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要不然你冤枉别人了，冤枉别人是有罪的，是有过失的啊！你不愿意别人冤枉你，你怎么可以随便冤枉别人啊？这一生你有福报，福报迎合你，这一生福报享尽了，来生果报就会现前啊！你要承受被人冤枉这个果报啊，因果定律没有法子避免的啊！所以对怀疑的事情彻底查证，啊，不能冤屈别人。啊，像法官判案子，如果事实真相没有查出来，就判决，啊，判错误了，他要背因果责任。啊，这是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才干这个缺德的事情。啊，那么这第一句就显示出经中所说的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具体事实第一千两句，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为无，无量诸佛加持，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啊，摄取受持，这个因呢，如果不是过去生生世世啊供养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你没有机会遇到，有机会遇到都是与佛有缘，那么遇到为什么还反对啊？这些也是由于过去生中谁遇到了没有深入啊，不深刻，那么这一生当中呢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有意无意就接受就相信啊，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不信不要信啊，我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没关系啊，不能叫众生都没有福报，叫众生都没有智慧，那这个罪担不起啊，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啊，所以一定信一桩事情或者是否定一桩事情都要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别人服你心服口服，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别人不服啊， 啊，你对他们有伤害，还是还好，不会引起别人报复。你对他有伤害，没有伤受伤害而没有报复的念头，那是佛弟子。不是佛弟子的话，报复的心非常强，这个强肯定后头有后果啊，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地。